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篮球演算法，这是第48集吗？
你怎么知道是第几集？我甚至不知道现在第几集，这个已经
我不知道，因为已经
100年没有出了，
没有100，真的将近一年了。认真讲，将近一年，因为我12月6号的时候入伍嘛，然后应该是在我入伍的前几天是最后一集，对，然后
11月30号我现在看到了，
哦，11月30，对啊，所以是我入伍前的一个礼拜嘛，
现在连我都当完兵了。终于两人再度合体。
我当六个月嘛，因为我当替代役，然后我记得我出来之后我们两个有见面一下下，然后那时候你还有头发，但是再一次见面你就都没有头发。
然后现在头发已经长得差，已经多很多了。所以
是吗？ 你什么时候录影要把那个帽子拿下来就可以？
没有，不可能。对，我其实我从之前就是还没有剪头发的时候，我基本上也都戴帽子。对啊，因为晚上在家的话通常头发状态都不是很好，干脆戴个帽子，而且我有一堆那种 NBA 有的没的帽子。
确实
我现在开始克制不要再买了，这买太多了，天哪。不过我那天做那个 Holiday 那部影片，我露脸，然后有是塞尔提克那个帽子，结果蛮多人在问说那个帽子哪里买的，我甚至已经忘记那什么在哪里买的。
对啊，我有看到啊，我记得你有戴过那个帽子，就是在我要那时候我确定我要来波士顿念书的时候，然后那次见面的时候，
那次见面我刚好戴那顶帽子，我直接把它拿去戴在你头上。
我以为你是故意的那天，
我有点忘记我是不是故意的，反正我就那天、就是、
我一直以为你是故意的。
那刚好是 Boston， 上面就写一个 Boston。哎、
欸，对，顺便给就是过去有在听我们的观众，我现在已经当完兵之后已经出来在Boston 念书了，对，所以今年上个月开学了，对啊，所以现在是支持塞尔提克的啦。
聊聊你对塞尔提克这个今夏操作的一些看法，毕竟你现在已经是当地人了。
哦，我觉得当地人真的蛮开心的，而且我还有一个蛮特别的经历，就是在 Drew Holiday 交易来之后，我那时候就有跟一个算是当地的店员嘛，就是那种杂货店的老板，就聊到这件事，哇，他非常非常开心，哎，对吧？
所以当地人是喜欢这笔交易的，因为我看台湾的一些赛迷，他们其实都，我觉得有些都不是那么喜欢啊，我自己觉得。所以波士顿塞尔提克，就是波士顿那边当地人是很开心的。
我至少听到了。如果你称之我为当地人的话，那我是很开心。
没有，我是问你周遭的人怎么样。
我觉得我听到的也都算是蛮正面的，或者是像我最近刚算是买了网络电视，就像买那种艾尔达那种电视，然后我看当地的 local 的新闻也是对于这个评价是相当的不错。那其实我觉得大家都知道这是一笔梭哈的交易啊，我觉得这点就是大家都非常非常清楚。那变成就是说，我觉得塞尔提克现在能够组出来的先发五人绝对是联盟当中最好的。
对啊，先发五人的部分我自己在我的影片里面我也提到说我认为他们是联盟最好的。
对啊，那所有的问题都回到了板凳跟健康嘛，那其实这两个东西也算是有点连贯性的嘛。那因为你如果不健康的话，你就会需要深度其他球员去站出来帮你吃掉一些时间嘛，不管包括例行赛也好，关键的季后赛也好，我想大家现在考量的点都在这边。但是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就是说，哦，我们现在已经把清楚的六个人、五个人、六个人先把它弄出来了嘛。那其实大家也看到，在季后赛可能最多也出现到的是九人的轮替哦。你如果有第九人上到十分钟以上，那其实已经算蛮多的时间了。变成就是说，你剩下再填这两三个人，那现在你看到 Boston 的这个阵容，一定也不会是走进季后赛的这个阵容嘛，那所以这些都是等着看哦，季中之后会有出现什么变化。但是如果你说哦，我现在要组成我的阵容的核心，我认为这笔交易是完全没有问题。
OK， 因为其实他们在这笔交易过后，影响最大的就是禁区深度嘛，送走了 Robert Williams， 变成来季都要靠 KP 还有 Al Horford 去扛完。对，那当然他们是用训练营合约去签下了 Gabriel， 但是你自己觉得这样够用吗？
Gabriel 目前也已经转正了嘛，那他现在已经签下就是一年的合约，正式的合约。那包括像去年就已经在队上的 Luke Cornett，
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就是 Gabriel 总是会去到你关注的球队
哦。他过去跟 Westbrook 在一起在湖人队，我也是非常的关注。
然后当初拓荒者那时候好像因为也有 Melo 吧，一些我们喜欢的球员，所以也都有在看。反正就是 Gabriel 总是转到一些我们会关注的球队。
那你今年夏天有特别关注南苏丹吗？有成为你最关注的球队吗？
没有没有，我决定从现在开始关注，这样过十年我才有办法说我已经关注他们十年。
哎，小提一下 Gabriel， 其实在南苏丹今年的这个世界杯的表现是相当的不错的嘛，对啊，那南苏丹其实有蛮好的成绩，我觉得这些也都让我觉得啊，他应该会是下个赛季对于塞尔提克队这边蛮重要的战力。
所以你觉得他的轮替顺位会比 Luke Cornet 还要前面？
哦，我觉得如果 Porzingis 是健康出赛的话， Cornet 应该是不会是轮替的，对，那应该会是Gabriel 会是主要的替补中锋的位置。那其实我们去年也看到，因为 Al Horford 年纪的关系嘛，所以其实他也不是说、哦、一年可以出赛到70几场以上的这种球员，所以我会觉得他一定会在这个轮替当中，我觉得扮演蛮重要的一个位置。那一样我还是觉得就是你先把你的核心组出来，那如果你说、哦、假设今年打到四五月后面、哦、有些球员忽然受伤了，然后你再回来说哦，这笔交易导致那个你让自己的深度不足，其实我认为这样的说法也偏不合理，对，因为受伤这种东西本来就不可预期的，说真的，如果你的主力不断的受伤，那本身你夺冠的机会就已经降低许多了嘛，对吧？所以我自己也不会说把受伤纳入一个这么大的考量，
就是你要组出的是一个你在就是 完整阵容的情况下是有冲冠实力的，而不是说哦，我又因为这个伤病疑虑去考量，然后去限缩了我整个队伍的上限这样子。
对对， 我目前认为塞尔提克的情况是这样。那其实我蛮想问你一个问题的，
嘿，
就是当然一开始这笔交易出来是先 leader 先去公路嘛，对，那当时他 我想问的问题应该是这样，就是先确定 leader 去公路之后，那接着 Drew Holiday 又在这笔交易案当中来到了目前他们最大的竞争对手塞尔提克嘛，你会不会觉得这会影响到公路队，这你对于公路队这笔操作的评价，就是说最后还是导致 Drew Holiday 去一个
资敌的概念？
对对对对，你会不会有这个想法？
嗯，我自己是觉得多少有一点，因为你看到像是 Leader 他本身他有很强大的进攻破坏力嘛，但是在后防线就是他们现在是直接接连失去了 Drew Holiday 跟 Grayson Allen， 所以等于是他们的后防线上面相较薄弱了一些，那在这个情况下他们就是追求的是进攻最大化，只是你们最好的后卫防守者就 去到你们就是最大的竞争对手那边，就是相较来说你这个交易的就是好，你可能就是有哇我赚了100块，结果哎，你的竞争对手也赚了七八十块那种感觉，就是好像差距不是原本拉出来的这个100，而是可能拉出二三十，那这真的是我觉得会让我对公路，因为我就原本觉得哇公路 how to lose 就是哇，但是现在又觉得塞尔提克就是跟他同一个层级。那我现在想到一个蛮有趣的事情，会不会就是接下来觉得七六人现在他还有问题是那个 James Harden 的问题吗？然后会不会那个拓荒者直接对拓荒者直接发动一个后卫永动机，首轮永动机，就是再把 Malcolm Brogdon 啊这 Robert Williams 我送去七六人，然后换来 James Harden， 然后拿到一些首轮，然后之后再把 James Harden 送去热火队换回一些首轮，然后我、永动机，然后就这些后卫那个后卫都东区的前几队跑来跑去，就超好笑，然后拓荒者就在这段里面一直套利一直赚这个价差，哇这是直接是总管太无情太无情，因为你现在直接看Brogdon 跟 Robert Williams， 可能 Williams 他还算年轻，但是就是你这两个球员他们都有机会再被转手，不一定是他们会长期留下来的球员，尤其是 Brogdon 他一定会是可能各个竞争球队还是会非常想要去争取的，毕竟他上个赛季也拿了最佳第六人，对，所以他是真的有机会的。那像在这个情况下七六人跟热火都是这个休赛季相较之下表现没那么好的球队，那会不会在这个时候去做出手，我觉得都是有机会的。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这么混乱的局面当中拓荒者自己是做的蛮好的，对啊，那当然他们拿到了一个理论上可以跟School Henderson 配合相当不错的 DeAndre Ayton 嘛，对啊，那当然 Ayton 我觉得就是很需要大的发挥空间啊，很明显太阳现在走的路上跟他是 有点相距比较远嘛，那不管是可能他们心结上的问题啊，然后整个实际球场上面包括他们现在有 Durant 然后 Booker 跟 Bradley Beal 嘛，那 Ayton 的整个空间上面绝对会被压缩很多，对啊，所以我自己觉得拓荒者他现在要组出来的阵容我自己觉得算是相当的不错啊，对啊，尤其在 Lillard 这个风暴闹了这么久，然后去热火一直没有办法成功的情况下，对啊，所以我自己也蛮喜欢拓荒者这边的动作，
算是在重建的第一步上面走的蛮好的。
对啊对啊对啊，但我觉得重建，哎，你刚好提到重建这个词，因为我大概在 我在昨天晚上的时候我就在看雷霆的那个 Media Day， 对，就大概为期两个小时，就是受到媒体访问这样。其实我自己，但因为这个算是我每年都会看的一个，我自己感触蛮深对重建这件事情。我觉得选人比这些交易来的重要很多，就是我到底选的是怎么样的人，然后我想要组怎么样的球队。我不是说雷霆现在就多成功，或者是他们就要西区前五了，我不是这样觉得，只是我觉得哦，至少这个球队就算他在垫底很后面的时候，我每一年都知道他的方向在干嘛。对，那我觉得拓荒者在这个五年的情况，我一直不知道他们在干嘛。对，那一直处于当然在蛮混乱的情况之中。对，那我自己会觉得哦，重建这些交易做得很好，做得很不错，但是你要在选人的时候哦，你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然后我觉得选秀会上是最大的关键。对
，OK 啊，那以上就是差不多近期的交易最大的交易啊，我们两个人的看法。我觉得本下赛季就因为这些交易变得蛮有趣。其实今年算是各队都有一些主要的变动，像是前面的太阳队啊这类型的交易，那让各队在下个赛季就是谁能夺冠这件事情还是比较扑朔迷离一点。我觉得近几季的各队竞争力是都拉抬上来，然后呈现一个就大家都有机会去夺冠，我觉得这是近几年 NBA 特别好看的一个原因，对啊。那接下来就来到我们历年来开季都会做的，就是我们的开季奖项预测的部分。对，那我们可以先来公布一下上季的赛果啊，就是我还今天还有特别回去听了一下我们上个赛季的。那你觉得我们上个赛季我们两个应该是谁赢下来？你自己觉得，你先猜一下，因为你自己是没有回去听的。
基本上我应该超烂的、啊，我觉得我应该超烂的、啊。对，那但是我觉得你可能也不会好到哪里去，所以可能最后的结果可能是个零比一、零比二之类的，我个人的猜测。
所以你自己觉得你是拿零分？
我觉得我不会超过一分。
OK。OK， 我们要公布答案，就是有2-0，我这边收下胜利。
哎、欸，你看猜对了吧
？OK， 那我自己，我们先公布一下我们上个赛季我们两人的 MVP 人选好了。你还记得你选的谁吗？
我应该选 Luka Doncic。
对，你选 Luka Doncic。然后在这个部分，我选的是 Joel Embiid， 所以我自己是命中了。在 MVP 这一块，我自己是命中。
你真的这样算命中吗？
喂，这为什么不算呢？今天捧起 trophy 的不就是今年捧起那个 MVP trophy 的不就是他吗？
是没错啦。
对啊，就是我觉得我有回去听一下，我当时讲的其实就是我觉得他们的战绩应该会不错。然后Joel Embiid其实过去两季 Jokic 拿的时候他都是第二名，所以我自己觉得他在战绩就是出色，然后可能大家也有投票上面有一些审美疲劳啊之类的情况下，我觉得他这个赛季会蛮有机会，结果算是有被我讲中，所以他最后是拿下 MVP。 不过当然他自己本身的数据也是有打出他生涯年的表现，所以我觉得这边命中是哎不错。因为当初其实说真的看好 Joel Embiid 的也没那么多，其实我自己 也后来也忘记我是猜 Embiid， 我回去听哎我是猜 Embiid 的，就这样拿了一分这样。 DPOY 的部分我是猜 Gobert 没中，对，然后你是猜 Kawhi，就是也是差很多。我那时候你猜可外的时候把你嘴爆说不可能。
我知道 我记得我有猜可外 Leonard。
然后狗贝尔那时候我是觉得说他到新环境嘛，可能让大家有一点就是新的印象，重新去审视他。不过他最上赛季也是受伤比较久啊，然后灰狼的防守表现也不是很好嘛，所以也是落入了这个竞争人选之外，所以这边我们是偏差的离谱。然后进步奖我们两个人都猜的是 Haliburton， 那 Haliburton 他其实今年也打进了就是明星赛嘛，然后但他后面受伤比较可惜一点，后面受伤， 所以后面进步奖这边是我们都没有想到的 Lauri Markkanen 杀出重围。对，我们那时候在讨论的时候完全没有谈到他，但我觉得这也是就没办法的事啊，基本上很少人会去猜到他。对
对啊，这边还是要致敬一下 Markkanen。
对，而且他跟我一样刚当完兵，所以
对
下赛季继续加油。对，然后那个第六人部分我其实觉得你猜的还不错，就是 Norman Powell， 他其实上赛季一度也是在那个榜单前几名，然后我猜的是就是老鹰队的 Bogey。 对，不过我在想那时候 Brogdon 是不是根本还没去塞尔提克，就是我们在录制这一集的时候，因为我们是有点蛮早录，那时候 Brogdon 我觉得他甚至还没去塞尔提克，最后就被他拿下了，因为他是 我们那时候完全没有提到他的名字。对，所以我觉得因为我记得 Brogdon 那个交易是比较靠近开季的时候，那我们那时候奖项预测是就是休赛季的比较早就开始录制，所以 Brogdon 这边我们也都没有命中啊，比较没办法的事。然后最后呢就是新人王的部分，新人王就是我有点赛道就是 Paolo Banchero， 因为我其实是近几年是不看新秀的，然后我就直接选了一个状元。
我先预告一下我今年的新人王预测应该会跟去年一样。
没有，你去年不是选 Chet Holmgren， 你去年是选 Keegan Murray。 因为去年那时候的 Holmgren 已经受伤了。
哦，那时候已经受伤了。哦，所以
我们在那一集还有讨论到就是 Holmgren 去打那个业余篮球究竟是不是好的事情。
哦，
对对对，
okay, okay.
所以我很确定那时候 Chet Holmgren 已经受伤了，然后到最后是 Paolo 我这边猜对，所以我们就2比0结束。那最佳教练你是猜 Chris Finch， 就是你觉得我觉得思路有点对，但最后是国王的Brown 拿到，那我觉得那时候 Brown 应该也还没有被国王队聘请，就他也是很靠近开季那时候。不过我觉得我们也都不会猜国王，所以也没差啊。我自己是猜那个 Ty Lue， 然后也是错了这样子。
我有一度想要猜那个 Mark Dagnall 啊，就是完全是我自己的。
今年可以考虑一下，
不过他去年第二名啊，所以
对啊对啊，就是那种战绩出乎大家意料的球队啊。所以在猜最佳教练的时候，蛮大一块在猜这部分。好，以上就是我们上赛季的战果啦，那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我们今年的 MVP 预测。对，那上赛季都是由我先讲，这赛季就换你先来公布你的人选。
哇， MVP 的预测真的非常非常困难，但是由于我现在身穿这个 Boston 球衣呢，我这边免俗不了，我认为也时候要到了啦，就是我认为 Jason Tatum。 就是我自己还是觉得 Jason Tatum 今年我想要支持他一下，对吧？因为毕竟 MVP 蛮难预测的。对，那我觉得重点是在例行赛他们有办法打出宰制力的表现的话，那 Tatum 一样的就还是会被在讨论的名单当中。那我自己蛮看重一点就是哦，因为我们讨论到这个定赛奖项嘛，那健康跟愿意去打很多比赛，我觉得这是相当关键的一个点嘛。那 Tatum 哦，你可以说他有 ups and downs， 我可以接受。对，但事实就是他在过去这几个赛季当中，他是一个相当稳定出赛的球员，那也是长期保持健康的球员。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拿到 MVP 蛮大的一个关键，因为我也不想再猜已经拿过的人了。那所以我这边投 Jason Tatum 一票。
OK， 我其实觉得这个猜测还不错，尤其是塞尔提克来季的战绩肯定还是联盟前段班的嘛，那等于是他就是有一个基底在这边，那最终 Jason Tatum 他可以打出什么样的表现就会是取决于就是他最后能不能够拿到这个奖项，就取决于他自己到底是不是打出联盟一线球星的水平嘛。所以就像上赛季我猜 Joel Embiid 一样，其实就是你在一个战绩的基础底下你能不能够去发挥到让大家都看到你。对，那其实说真的Nikola Jokic 这边就是一个还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他每年都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我们上赛季也都有提到这点。就是但就像你说的嘛，猜一样的就有点无聊。对，不过我这边想要猜的人其实他也拿过，对，他也拿过，那我想要猜的是 Giannis Antetokounmpo。 对，我觉得 Giannis 他这边是有机会 拿到的，尤其是公路在下个赛季虽然就找来 leader 嘛，他的球权一定是会被稀释一些，但我觉得他上个赛季其实在过度持球的情况下效率是近几年来说比较看起来比较差的，那在 leader 回来之后呢有大量的帮他吸怪，所以我觉得他在这一块他可以又回到就是更全面的水准，包含他上个赛季可能防守端的表现 也没有过去那么亮眼，那他会不会在这一块又有更多的演出，尤其是他们的团防现在后防线就是比较差的情况下，他势必得在防守端做出更多的贡献，所以我觉得他可能是可以再缴出一个较全面的赛季，让大家又想起他。那包含像是公路，其实 今年一定也会是镁光灯的焦点，那我觉得这在 MVP 票选上面也是很重要的一块。对，所以 Giannis Antetokounmpo 这一块我觉得他有机会再去拼回来，尤其是他又是未来可能 NBA 可能未来十年左右的看板人物之一，那他在这个竞争名单我觉得他最后竞争到前三的几率还是非常的高啊。
好，但可是你刚刚说我猜的合理，那我现在可不可以吐槽你？
好，可以啊，你觉得我猜的很烂？
因为我觉得有双 S 级球星的本身就很难在这个 conversation 当中，我认为难度比较高啊。对，那我自己是把 Jaylen Brown 认为是 A 级的球星。对，那但 Lillard 跟 Giannis 如果今天他们两个人都打出宰制力的这个数据的话，那我是觉得这个票的影响度会被刮掉。对啊，那其实你看到像过去 Giannis 拿的时候 Chris Middleton 就是标准的 A 级的球星嘛，Joel Embiid 配上 Harden 当时候也不是那个 S 级的 Harden 了嘛，也是七六人 Harden 嘛，然后 Jokic 当然甚至配到的是并没有全明星级的球员。对，那这些我觉得都会影响到得票。对，所以我这边觉得 Giannis 要再拿的几率难度有点高。对，因为像我今年我其实觉得 Luka Doncic 每一年都会打出 MVP 的成绩，但是今年确定呢是有 Kyrie Irving 在旁边跟他搭档后场。对，那所以我觉得这个也会造成票数的影响，
难度是比较高一些啊。不过就是像我前面说的嘛，猜 Jokic 就很无聊，所以
确实啊，
所以还是猜一下。我觉得 Giannis 其实还是有这个机会，因为说真的 Damian Lillard 他在公路的战的数据会多好，我其实我自己还不那么确定。我觉得他在公路可能在数据不会像大家想象中那么好。对，因为在那个新的环境的情况下，然后他又要去跟其他巨星做搭配，那我觉得他的数据应该是会被稀释掉一些的那一位。对，当然他的球权会在他手上没错，但是他能不能够就是因为他过去在持球的时候他就是永远的得分第一选项，他只要想着他怎么去得分或者是靠自己得分去为队友创造机会，那在新的定位之下，球队有着 Giannis 这个 MVP 等级的球员，他要怎么去跟他配合，会不会影响到他的表现，我这一点我是还是打上一个问号。对，当然我自己是非常看好这个组合的，只是我觉得 Damian Lillard 他能不能够像说场均再拿了30分什么之类，我觉得应该是比较难办到。对，那我觉得他会变成是一个我自己觉得他会是一个就是大家觉得哦，他打得很好，但是数据可能没那么好。然后 Giannis 我觉得还是会是这个球队如果打得好的话的，就是大家会给他 credit。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自己觉得字母哥还是有这个机会的。
好，那我们来进入到这个年度最佳防守球员好了，先从防守讲起好了，换你先啦。
Okay.
你觉得防守球员呢
？OK， 那在这边的话，我自己是有两个人选，一个算是我自己觉得很有机会的，然后另外一个是我自己私心很想选的。对，那我先讲我自己觉得很有机会的好，我觉得就是骑士队的 Evan Mobley。 对，我觉得他在今年就已经杀进了最后的前三名的票选行列当中嘛，以一个二年级来说算是 很难得的，就是 非常厉害。那他在防守这一块的表现也是毋庸置疑的好，他可以换防到外围，也可以在篮下做出 大范围的协防。 他就是他在各方面的防守表现上面，我觉得都是以一个年轻球员来说算是无可挑剔，然后你也可以看出他在这一块的上限有多高。对，我觉得他就是未来几年这个榜单上面的常客。那今年老实说他算是已经有那个一举拿下的本钱了。对，但我觉得他还缺的是一点心度，然后缺的是一点他可能在媒体上面的关注度。那在下一个赛季的话，他有机会一举把这两块一起往上推。那其实在这个核心阵容又多磨合了一年的情况下，战绩也有机会变得更好。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他们只要可以维持住联盟可能第一第二的团队效率，团队防守效率，那我觉得 Mobley 拿下的机会就会蛮大。
那第二个呢？
我觉得先留给你讲，先如果我一直讲
一
堆人，到时候你讲到就跟我重复，所以先让你聊聊你的人选。
我这边其实有时候每年预测的时候，因为预测本身很困难嘛，就像我们刚刚讲，那某些预测程度上就是我自己会给他们一点期许嘛。那今年我可能会把这个期许跟留给的是湖人队的 Anthony Davis。
OK， 这个我也
有重点
吗？这个我也有去想到这个点，就是我自己也有把它 列入我自己的考量，因为他在今年的季后赛可以说是防守最好的球员。
哦，对，这是对他讲到我想要讲的最重要的点，就是虽然大家常常说他玻璃或什么的，不过去年季后赛他确实是健康的出赛的。那当然进攻可能还没有回到他全盛时期的那个样子，不过我想防守毋庸置疑，他绝对是联盟最顶尖的防守球员。所以如果只要健康的出赛，然后他的出赛场次有到达一定的标准的话，基本上他的水平一定是在前三的这个等级。那这有时候又提到，湖人队的战绩啊，或者是可能会来比其他的防守球员来得好的情况下，我自己觉得尤其是湖人的关注度又那么高的情况下，我自己觉得他算是蛮有机会的一个球员。那唯一会阻挡他的点就是健康，对，所以那我当然期许他的健康可以让他好好出赛。那他不管在换防啊，或者是在护框上面哦，这些都是联盟一等一的球员。
对，我觉得 Anthony Davis 最大的问题当然就是他的健康嘛，他能不能够撑完一个赛季，尤其是之后又会有那个出场的那个出赛场次的一些限制，就是让球队在就是球员你要拿到奖项前你必须出赛有达到一定的场次，那 Anthony Davis 他必须在这一块就是出赛这一方面有达到这个标准，那他本身又维持很好的防守的效率的情况下，他才有办法拿到这个奖项。因为其实过去几个赛季你会看到他其实很少出现在这个候选人可能最后三个人竞争的榜单里面，那很大一部分也是因为他比较没办法保持健康这个原因啊。对，那聊一下去年的得主 Triple J 嘛，我觉得 Triple J 他在下个赛季其实应该还是会是防守表现很不错的，不过在 Ja Morant 前期被禁赛的情况下，他应该会扛起更多的进攻端的任务。那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他在防守端的他能不能他在防守端还会不会贡献这么多的精力，就是不一定的。对，所以 JJJ 的话，他仍然我觉得他还是会是未来几年在这个榜单上面的常客啦。不过 Triple J 我今年就觉得说不定会被 Evan Mobley 给超车。那谈一下我自己私心的人选，当然就是篮网队的 Claxton。 对，我觉得 Claxton 他去年在就是 Kevin Durant 还有 Kyrie 他们都还在篮网队的时候，他其实在这个榜单上面是前三名，一直在前三名的。但是当镁光灯一离开之后，马上就掉出这个榜单。你要说他的防守是真的前面比较好后面比较差吗？其实也不是这样，单纯就是这个媒体的镁光灯有没有在他的身上。对，那来季的篮网队我考量到的就是来季篮网队应该还是没什么媒体的关注度，所以他要在这个奖项上面受到青睐的话会比较难一些。但是未来几年我还是觉得他的防守应该还是会是联盟就是前半段的存在，尤其是他在进攻端也不需要负那么大的压力，他就是负责在防守端去把就是防守端去把换防啊或是护框这些东西做好。那我觉得他在还年轻这一块的话，他是有办法持续进步的，所以我还是有看好，我是有觉得他有机会提升到这个最后的三名球员当中，但是能不能够拿下最终奖项的话，我觉得 Mobley 还是比较机会。
OK 啊，我觉得 Mobley 确实是个蛮不错的猜测。对啊，那 Clarkson 对，我觉得镁光灯确实是你刚刚讲到镁光灯，或者是球队的战绩啊，或者球队的整个防守的表现，我觉得这些也都会影响到年度最佳的防守球员。尤其是当我们在选一个禁区球员的时候，我觉得团防的能力确实是一个蛮大的一个考验。对啊，
其实过去几季 DPOY 会得主他的团队防守球队一定要是好的，
对，
一定是联盟的前几名的。 对，所以你的球队能不能够在联盟防守效率值排行前三，我觉得会是一个蛮重要的指标了。
对啊对啊对啊。好，那我们现在来进入到年度最佳新人好了。
OK， 最佳新人
我先说了，我刚才已经爆雷了嘛，那我这边绝对是先挺一下 Chet Holmgren 的。对啊，那
OK，
那我觉得有一个重点 再去看最佳新人的点上面，就是他到底有没有上场时间。那从我现在观察到雷霆，目前对 Holmgren 的一个态度来看，他应该就是先发中锋了。那我
应该、
哦，他绝对就是啊，他就是先发中锋了。那
不然你还是你觉得他会打那个
Jalen Williams 的
Jalen Williams 的替补？
对啊，所以他绝对是先发的情况下，那球队在中锋上面也没有其他的传统中锋嘛，那他势必得吃上相当多的五号时间。对，所以一样就是健康的话，我自己觉得他会有蛮多的机会。
对啊，因为他毕竟他自己也是我自己认为啦，雷霆未来几年就是究竟上限可以摸到多高的一个蛮重要 的角色嘛，所以在来季的话应该还是会给他蛮大的空间去发挥。他已经沉淀了一年，其实就是有些人会说就是啊，他因为他都没打比赛，所以他跟他的起跑点是一样的，但其实从过去你可以看到，就是这种球员他其实已经接受了 NBA 的训练一年的时间，他跟那些从大学上来或是从可能国外选秀进来不太一样，就是他其实已经跟着这个球队一年，他已经也了解他们的战术啊，或者是就是跟着他们这些训练师，然后跟着他们就是到美国的各地去，其实他其实已经适应了，他已经是职业球员这个角色一年了，他只是没有上场比赛，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起跑点他是有领先到其他球员，所以 Holmgren 也是我在这个奖项上面有考虑到的。不过最终还是选择把我的预测给到我们的百年难得一见的奇才我们的 Wemby， 对 Victor Wembanyama。 对，那我觉得他自己本身在这个大家关注度实在是太高的情况下，他只要不要打得太差，我觉得他都会受到蛮大的青睐。对，因为就是可能他今天有一个灌篮非常的帅气，那他绝对会是这个就是互联网上哇最火爆的一个 highlight。 他今天做出了一个非常夸张的后撤步三分球，然后再冲进去补灌，哇这个绝对是大家疯狂传播的焦点。那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他会获得的关注度还有大家以为的强度可能会胜过他可能真正在场上的影响力。那大家也知道新人王这种东西有时候看的也不是说你整体的实力如何，或是你自己有时候还是反正毕竟这些媒体奖项它终究是一个媒体的。那我今天不是在讲说我未来十年看最看好谁什么之类的，我是在讲说一个媒体的奖项的话，我自己会觉得韦梅亚马他除非真的是第一年超级大撞墙，不然我觉得他拿下这个奖项的几率还是蛮高的，尤其是大家就是一直以来给他的期许就是这么高，除非他像 Zion 那样受伤，不然我觉得第一年拿下这个奖项的几率我自己是觉得蛮高的。
我可以同意，因为当然 Wemby 本身他现在受到的关注度啊，然后从选秀前一年到NBA 那个一直在转播那个 Mets 92队的那个比赛开始，其实就
连他还没入选 NBA 他就那个 League Pass 他们官网的已经都是一堆他，超扯。
对，所以其实因为我没有经历过 LeBron 被选的年代，那从我真的有印象开始我没有看过一个新秀是有这样的礼遇的。对，那当然
就是连 Zion 都没有那么夸张，
完全没有，只是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 Number One Pick， 对吧、啊？那但是我会觉得说因为大家也知道通常得到这个奖项的基本上都会是选秀前几顺位的，因为毕竟天赋也比较高嘛。那通常选进来的球队那第一年的战绩一定不会很好，那变成就是说大家来比数据，那战绩不会很好的情况下，其实媒体人在看他们的比赛不会看的那么多，所以基本上就是看数据的比赛。那我会觉得数据上来说呢，如果有大量持球的这个球员能够刷出来的数据可能会好一些。所以当然我会猜 Chat 的是因为刚刚其实幸好你有提到嘛，就是他其实已经是一年的职业了嘛，那个等级跟程度我是认为不太一样，而且往年也有很多这种像休一年像 Blake Griffin 啊 Ben Simmons 这种就是他休一年的情况下回来要拿新人王是相当的容易的。那如果我要猜今年的 draft 就是23年这个 draft 的话，我可能会选的是 School Henderson， 因为大家也知道拓荒者刚我们提到就是百废待举的一个情况嘛。那球队也讲明了就是 Scoot 就是我下个赛季的primary ball handler 嘛。那他会搭配上的球员就是刚我们提到的包括 D DeAndre Ayton 嘛 Jeremy Grant 然后 Shaden Sharp 那这些球员你要说他会大量的吃到 Scoot 的球权我认为是没不太可能的因为球团这边就是有意就在养他嘛那我觉得数据应该是会刷的不错所以那相对于 Wemby 他可能是打个4号或者是5号那他身材比较单薄的情况下当然他在防守端的功用我觉得一定是没问题的但是他进攻端有没有办法场场都刷出二十几分以上 的分数呢我自己是还有一点 疑虑的对
OK OK 我觉得 Scoot 也是真的蛮有机会的尤其是现在拓荒者就是像你说的嘛就是完全就是要练他阵容之后应该也是环绕着他去打我觉得会有点类似 John Murray 拿新人王那时候那种感觉对啊 那一年 Zion 前面也是声势很大然后最后是 John Murray 拿下新人王就如果今年照着这个剧本走的话我觉得也不是没有可能对啊不过最后毕竟你看我去年避着选状元也中了所以今年就同样策略避着已经选说不定最后就是还是中，因为 Wemby 我就是我自己觉得他真的是他的天赋真的是非常夸张啊，所以你要说他在马刺到底有没有机会，就是在第一年就打出好的表现，我当然觉得当然有是也蛮有机会，因为毕竟你看他们现在的阵容，你要说有哪一个也是主力的持球，我觉得就是也没有那么明确啊。说实在，所以他只要有固定，他只要有像去年 Paolo， 你一开始也不知道说。他最后的定位会怎么样但在他打得好的情况下球队自然是把更多的战术重心还有发起点去交给他所以就看我们让我们看看之后开季甚至热身赛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观察甚至从那时候就可以开始看到一些端倪了所以我们就期待一下
好那接着就进入到年度最佳第六人好了那第六人我觉得是这么多预测当中最难猜的因为我每年都说哦猜到一个打太好就直接变先发到底要怎么选对那不然从你先开始好了你觉得最佳第六人今年你口袋名单有什么球员
OK 那接下来第六人的部分、哦、其实第六人我觉得我们去年猜的都讲的头头是道最终还是都没有进入到决选三人你就知道这个是有点难的而且其实第六人这个奖项是老实说是有点难卫冕的或是就是常常你一直出现在里面除了之前可能大家耳熟能详的 Jamal Crawford 或是 Lou Williams 这些球员他们退下来之后其实很少有球员能办到这件事情就是一直在这个讨论的名单里面对所以感觉每年都还是要丢出一些新的名字才有趣、啊、那我这边想要先提一个那个有趣的名单就是来自篮网队 Ben Simmons 老实说 Ben Simmons 下一季的定位真的蛮有趣的啦先聊跟大家小聊一下没有要猜他只是我自己觉得他自己本身因为下个赛季的他也还不确定到底会是先发还是板凳嘛基本上在他状态还没有好之前应该还是从可能还是从板凳出发对那在这个情况下你也不知道说他到底打的是禁区球员打的是控球后卫什么的不知道但他终究他是一个曾经的全明星球员那如果他是从板凳出发可以打出一个就是哇在板凳端然后打出可能过去五六成七八成的表现那我觉得他是有机会去竞争那当然他有可能打一打打得好就拉回先发就没这个机会对不过我自己对他还是有期待的、啊、不像很多人可能哇已经觉得他就是个垃圾已经不管他了我自己觉得就尤其是周边的人都在讲说哇他今年现在的状态调整的还算不错就是已经是过去比过去一整年都还要好在这个情况下我自己还是会想要关注一下他下赛季的表现就希望他可以打好一点对、啊、那他甚至在 NBA 2K 里面已经是被定位为替补中锋那个位置直接是中锋就是
我知道、欸、可是你知道他当替补中锋很好打因为
很好打你只要把对面中锋拉出来然后切入
对如果有他们如果对面用就是用控制四号位来协防你就传给外围你就反正打个 five out 就一定
然后一直灌篮之类的顶多是防守的时候比较吃力但是进攻端是真的蛮好打而且他们可以打一个 five out 就是 Stevens 持球然后另外四个站外面然后 守 Stevens 又是中锋你牵去又我就是对面又要协防就丢出去外面
没错、
啊、Ben Simmons 这边我这边一个有趣的选择啦但是我自己觉得他如果打得好的话应该就拉回先发了所以真的要竞争这个奖项还是比较难一些对那 我自己最后有想到的，其实我自己觉得那个，我觉得自己觉得 Norman Powell 我们有机会。说真的，你看我刚刚前面讲的，就是有进入决选的后面几年会比较难，然后就是会一直替换这一点。那 Norman Powell 这个上个赛季最后没有进决选嘛，然后他曾经一度又打出那个真的很有这个争夺这个气势，让我觉得下赛季的快艇他还是有这个机会在，所以我这边有点想要猜 Norman Powell。
好，没关系啊。那你刚刚提了两个嘛，就有一个算是比较有争议性的，就是另外一个算是哦，你可能觉得比较合理的选择。那我这边就跟从你这边做两个这种方式的猜测。那第一个我就要猜的是哦，金州勇士队的后卫 Chris Paul。
我觉得这个零趴
为什么这个零趴？为什么这个零趴？
我觉得他很虚的，而我觉得他在勇士的数据就不会很好看。你知道那个最佳第六人，与其说他是，就是与其说他是一个最好的替补球员的奖项，不如说他是最会得分的替补球员的奖项。就是我觉得这个奖项是这样子啊。那在这个情况下 ，Chris Paul 拿到的几率，我觉得是零趴。
因为我觉得真的蛮难猜的啦。那我就啊，我可能是我特别想要带到 Chris Paul 这名球员啦，因为
OK，
因为毕竟勇士队其实我有看到有些报道说 Chris Paul 有可能先发，那我个人认为他先发的几率是零趴，
可能会试个一下啦，但是我长久来看不太可能，
就是我看不太出来他跟 Curry 跟 Thompson 跟 Wiggins 跟 Draymond 五个人在场上可以打的样子。那当然其实最近今天的新闻是说 Draymond Green 受伤嘛，那好像增加了他一点先发的可能性。对，但是我自己觉得勇士队他们进入到冲冠的算是最后末两三年，因为 Curry 也到了一定的年纪嘛，那 Klay Thompson 本身的状况也下滑蛮多的。那前几年他们选了 Moses Moody 跟 Jonathan Kuminga， 我觉得今年以球队整个阵容来看的话，今年绝对是要跳出来的一年，绝对是有办法长期待在轮替当中这一年。对，那你不可能车衣最后还在靠Gary Payton 啊，或者是甚至是今年可能签进来的 Rudy Gay， 那或者是 Sarich 这些球员，我认为板凳上不太可能会靠这些球员。那所以我觉得这些人蛮有可能会比 Chris Paul 有机会拉上来先发的情况下，那 Chris Paul 可能会吃掉大量的时间，因为我觉得 Chris Paul 他毕竟还是他那个这个名号在嘛。那我觉得他一场 不太可能上超低于20分钟，对，我觉得他至少是一个20几分钟起跳的球员，甚至30分钟以上。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相信他吸引到媒体关注度也蛮高的话，那如果他好好待在替补，那其实你要说他去年很逊，但你也不能说他就是一个完全无法使用的球员啊，对吧？所以
有啊，他在助攻这一块表现还是很好了，那个数据也都是排行榜前几名。只是
对啊，
就像我前面讲的啊，就是第六人就是一个得分的奖项，所以以他的得分能力，就是或甚至在勇士体系里面，能够就是到时候可以取分的能力，我自己是觉得要拿这个奖项会比较难一些。不过你自己也说嘛，这是一个趣味的选择。那你可以讲一下你比较认真的人选。
好，那我比较认真的人选，我这边会想给的是克利夫兰骑士队的 Caris LeVert。
OK，
因为Cleveland 今年夏天是签下的 Max Strus 嘛，那我认为 Strus 他非常非常适合站住他们先发的三号位。那因为其实上个赛季他们在三号位的位置变化蛮多的嘛，包括 LeVert 本身自己站过 Isaiah Coro 站了蛮长一段时间，那甚至到丁位的也有一定的上场时间。那其实一直都找不出一个比较适合的人选嘛，因为有些人是要进攻没防守，要防守没进攻，那有些人是全能，有些全不能，有些又受伤，包括像 Lamar Stevens 这些球员。那今年确实是砸了重金挖来了 Max Strus， 那他绝对是我认为以他这个价码啦，一定是应该会是先发的位置。那LeVert 他本身其实跟Garden 或 Mitchell 他本身的配合就已经不是这么好的情况下，那我认为把他拉到板凳是绝对没问题的。那其实纵观其他29队的板凳球员，我不觉得有太多的球员 个人得分能力可以比 Chris Lavert 还要好的，所以如果就像你刚刚提到，其实我也知道它是一个刷分的游戏啊，所以那如果要提到刷分的话，我觉得 Lavert 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
OK OK， 我觉得有机会，有这个机会，不过说真的 Chris Lavert 我喜欢他这么多年，然后给他这么多期待这么多年，我今年已经不决定不要给他什么期待。我是真的很喜欢他，但是我也这几年有点认清他，就是他可能就是这个样子，就是差不多，就是现在就差不多这样，所以今年就没有去选择他。不然我其实前几年都蛮爱选他的，所以是一些什么进步奖啊，或者是一些可能第六人的时候都要提一下他的名字，今年就不提了。看他不会就这样逆势上涨，然后直接一举拿下第六人名，那我也是会很开心。OK 啊，那我觉得这个名单，我觉得说真的，我上个赛季猜的 Bogey， 我今年觉得他还是有那个机会，因为老鹰队其实等一下会提，我会再提到，但是我觉得老鹰下赛季应该会表现的不错。然后 Bogey 他其实你看到他今年在那个世界杯的表现嘛，也是很亮眼，所以你就知道他的实力还是在那边的。那重点是他有没有一个更好的体系，然后跟队友的更好的搭配，去让他的表现能够再更亮出来，那当然他自己的健康程度也要维持好，那我觉得他还是有机会去争夺这个奖项，尤其是他在阵中有那个 Trae Young 跟 DeJounte Murray 的情况下，他基本上是确定打替补，所以就不会说什么打一打突然拉到先发的情况出现，所以我觉得他自己还是大家这个赛季可以去关注的名单。好，那以上就是第六人啊，那接下来就来到我们的进步奖的部分，进步奖对不对？进步奖，进步奖，你这边先来讲好，你的人选会是谁？
好，那我接下来要提的人选，基本上是我们刚刚前面已经花了蛮多篇幅去讨论的，就是拓荒者队的 DeAndre Ayton。那就像我刚刚讲的，我觉得 Ayton 过去几年太阳在争冠的期间，他在使用定位上面没有来的这么的重，那比较着重还是希望他在防守上面的功用嘛。那我觉得下个赛季他会有比较多在低位的持球，那在于现在联盟的中锋还是相对比较矮小的情况下，我自己觉得他在禁区这边其实还是有蛮大的优势，这也是为什么像新浩你一直舍不得他走的原因嘛，因为他这个天赋啊各方面的身材就摆在那边嘛。那我觉得到他有一个比较好发挥的一个环境，然后镁光灯也没有这么的大的一个情况下，我自己蛮期待他可能场均有超过20分以上的表现。
OK， DA 也是我自己有在考虑的人选啊，因为我真的是很喜欢他，然后就是太阳送走他我是蛮难过的，对，但是就真的可能考量到跟队友相处上面还有跟球团的一些相处，最后是决定在这个时间点把他卖掉，我自己是觉得卖在的低点，然后让球队的上限是硬生生被砍断了不止一截啊，所以蛮可惜的。但是对 DA 来说，他去到了拓荒者队，对他来说就是不一定是件坏事，因为他在这边有更多的发挥空间，然后他也不会再受到那么大的指责，比如说像今年季后赛一打不好被大家可能就是疯狂的攻击，那在拓荒者队他也不会有这样子的压力，我觉得对以他现在的心理素质来说，我觉得是比较好的一个去处啊。那我觉得他下赛季肯定是会有一个蛮好的成绩的，我可以保证他下赛季的表现不会差，对。那但不过我最后的选择是我觉得更有机会的，就是我觉得 DA 也很有机会，那我自己选择的是篮网队的 Mikal Bridges， 对啊，我觉得他毕竟现在就是这支球队的第一选择，然后以过去几季来看的话，就是这种球员来到新球队，因为他算是上赛季季就是明星赛后才来的嘛，所以他等于是有一个他到夏季的时候还会算是一个哦，对大家来说还是一个新来的球员，然后他有机会可能一举进入明星赛，那在这个情况下他就是最后拿到这个 MIP 的几率就会比较大，因为基本上这个 MIP 就是会给那种有进明星赛的球员，就是那 DA 会不会进明星赛也是有这个机会，只是我自己觉得 Mikal Bridges 他有可能就是以一个一哥的身份刷出蛮好看的数据，不要说他对球赛影响力有到多大，但是数据我觉得至少会是不差的，他去年来到篮网之后的数据就已经是一个球星等级的数据了，然后在美国队延续了他的好表现，我觉得他的表现应该是能够继续稳定的发挥，那加上说他的铁人属性他可以有一个很稳定的出赛，这已经不算是私心了啦，我觉得他真的是 蛮有机会拿到这个奖项的。就是你要说现在哪一个球员，就是一个以一个就是以一个就是我觉得这种去到新球队然后有很好的发挥空间的，就真的就是 Bridges 或者是你说的 DA。 然后还有一个球员啊，就是 Jordan Poole、啊、就是我觉得就是这种去到新球队有好的发挥空间，比过去更就是比过去更有机会发挥，然后有可能打好的。不过相较之下我觉得 Jordan Poole 就是我比较没有那么看好一点，所以我还是会选择 Bridges。
因为我相信大家一定都不是很看好华盛顿巫师队下个赛季的一个成绩嘛。那其实大家也知道明星赛的一个阵容可能在前面前三或前五的球队，他基本上至少涵盖两支全明星的球员，那这可能就压缩到就是战绩比较后面的这个球队的主力球员。那其实这个问题本身我记得我们之前有在节目上面谈过这件事情，就说这个全明星的球员要怎么选。那其实全明星确实也是会影响到最后最佳进步奖的一个选择。对，那所以呢我在这边想要再增加一个，好，那我想选的呢是 Austin Reeves。 其实我本身一直不是一个，因为我不是那个挺 Reeves hype 的那一派的球员。对，但因为今年夏天这个世界杯的比赛，美国队的比赛我是几乎每场都有看。那我知道今年的美国队跟往年来说新度是差蛮多的，但是确实阵容当中还是有 NBA 先发等级或者是接近全明星等级的球员坐镇。但是在这样的一个阵容的情况下，我多次看到 Austin Reeves 挺身而出，因为美国队就算有赢球，其实他们赢的也都是算有点艰辛的情况下，我真的看到蛮多场 Reeves 这样子跳出来。那我自己觉得是mentality 的问题，那加上湖人队是一个相当受瞩目的一个球队嘛，那很少新秀有办法在LeBron 啊还有湖人队的这个环境下打出来。过去包括像 Lonzo Ball、Ingram 这些 Josh Hart 这些最后被打包交易换来 Davis 的球员，你就会知道说在湖人队要当新秀去打球的难度是非常非常高的，但是 Reeves 却在这个情况下办到了。那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有办法打大场面的球员。那在这个赛季我觉得 LeBron 在持球端我觉得又会逐渐的缩小的情况下，我自己觉得 Reeves 他会有相当多以后场球员的身份在做持球的一个动作。那我也蛮相信他的 playmaking 能够有所进步，所以我自己觉得如果湖人队有走到七区前三，那有第三个全明星可以进入的话，也许 Austin Reeves 就是那名球员。
我觉得 Austin Reeves 我自己也觉得他，就我过去也是就是不算是那种哇像你说的不是那种哇超级哦 Reeves 好强那种那一类那一派的球的人啊，但是在美国队之后就是从去年季后赛然后季末的时候就蛮关注到他的表现，我也有出他的影片，然后到季后赛到美国队他表现一直都很好，但是要拿到 MIP 我觉得还是难度非常大啦。因为毕竟前面讲了嘛，基本上这个奖项就是给明星球员的，不是给你一些就是你说从可能角色球员进步成优质先发，他不是奖励这类型的球员。当然这可能比较不符合进步奖的定义，不过事实就是这样，就是他大家会喜欢给就是那个赛季可能第一次进全明星的球员。那在这个情况下 Austin Reeves 我自己觉得难度就非常非常非常高，因为毕竟他们阵中的 LeBron James 有那个 Anthony Davis， 那加上他们的后卫也是人才济济啊，下个赛季也又多了 Gabe Vincent 这些类型的球员，所以等于是说他可能今天表现比较不好或是可能其他人发挥比较好的时候，那可能上场时间也不会说每场都来到了这么高，所以我自己觉得 Reeves 要拿的几率比较低。那我这边也想要提一个荣誉人选，就是呼应你这个选择的话，我自己想要选择的是活塞队的 Kate Cunningham。 我觉得他在发挥空间这一块上面就是有保障的，那他在伤愈复出之后其实在美国队靶子队的表现也是很棒的，所以他在下这个赛季他还是球队的第一主控的情况下，然后他有机会去证明他自己。对，那不是说他就是很有机会什么的，因为我觉得就是每年就是那么 一些人可以就是从可能大家觉得他是潜力的球员他变成真正的明星球员，每年就可能两三个一两个。对，那 他有没有办法在来季做到这件事情，对，我觉得是大家可以去期待的。因为活塞的阵容说实话近几年也是就是一直在寻求说啊，他们到底的接下来的核心是谁，每年都是也是一直在重新的，不管是从老将的选择也好，或者是年轻球员，然后或是一些过去大家可能舍弃掉的一些球员，他们去一直做挑选，一直去做选择。那 Cade 他就是那个不动的核心，所以下个赛季的话我自己还是会多少看一下他们的比赛，那看一下 Cade Cunningham 到底跟他们新的这些阵容，尤其是那些年轻的潜力禁区，他可不可以跟他们有好的配合。那如果战绩有稍微起来，然后他自己表现也够亮眼，有机会就像去年的 Haliburton 那样受到比较多的关注。
好，那进入到应该是最后一个奖项了吧，就是 Coach of the Year。 那
对，
其实与其说他是 Coach of the Year， 不如说就是我们在预测哪个看起来今年中庸的球队有办法跳到一个成为季后赛等级的球队。
他可能就是一个那个球队他就是一个那个球队方面的最佳进步奖，这个概念。
对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那当然教练也是，就等于是球队要完全的进步哦，可能最大的归功于就是教练。对，那好，那你这边有没有什么看好的球队跟教练？
其实我前面就已经埋下一个伏笔啊，就是我刚刚说我后面还会提到老鹰队嘛，那我这边想要给的其实就是 Quinn Snyder。 对，我觉得他在上个赛季后面才接手的是老鹰队，所以其实他没有一个完整的时间去可能建构好的体系。那他现在有了一个一整个休赛季，还有他们去年一些季后赛的一些经验，所以他我觉得他会有对这个球队有更多的想法。那过去 Snyder 带领的球队在例行赛都可以有很好的表现，所以我相信他尤其是他在就是带后卫这一块也是很棒的，所以我觉得他带领下一季的老鹰有机会就是可能打出像今年的国王这种经验的战绩，然后可能在西区像他们在西区排到很前面的名次。那老鹰队你说真的今年东区除了前面的塞尔提克公路，你说热火跟七六人他们实力都有所下滑，那在这个情况下老鹰如果真的拼到了东区第三第四名，对，那我觉得 Snyder 在这个奖项上面就有很大的竞争力。
因为我知道你常年是这个老鹰的粉丝嘛，是 Trae Young 的球迷嘛，那可能 Trae Young 他整个球风就不是我很喜欢的，那我对老鹰的小疑虑可能还是在于他们阵容上面的深度，尤其是年轻球员在下个赛季，因为每一年这些年轻球员都必须要再更加进步一点嘛。那我想特别提的三个球员应该是Jaylen Johnson、AJ Griffin 跟 Onyeka Okongwu。那这三名其实明年都是也都不是新秀了啦，对啊。那 Jaylen Johnson 其实他常年一直受到 John Collins 这个位置的挤压嘛，那今年当然是 Collins 离队了嘛，那我相信他会有更多的发挥，但我并没有看太多老鹰队的比赛，所以我对于这名球员的认识没有到这么的深。那一样我觉得 Okongwu 在Capella 其实他这几年出赛也没有到这么的频繁，伤势啊年纪啊其实让他的整体表现都有下滑的情况下，我觉得 Okongwu 也是老鹰队这边相当寄予厚望球员。那其中当然包括我刚刚最后提到 AJ Griffin 嘛，那其实他外围的投射能力我相信老鹰绝对相当倚重，也是他们去年在选秀会上会愿意挑选他的一个蛮大的原因。那我相信我提到的这些球员应该下个赛季都会进入到老鹰的阵容当中，那我自己是蛮期待他们的表现，因为我觉得他们的表现以例行赛来说我觉得会完全影响到他们例行赛的战绩。对，所以当然这就有赖 Quinn Snyder 这边看他执教的功力如何了。
对啊，因为 Quinn Snyder 说真的 Quinn Snyder 的球队过去他的以他的执教经历就是战绩保证的，那再加上 Trae Young 他其实也证明过他可以带领球队在例行赛屡屡打出很棒的进攻表现，所以以这两个进攻大算是大师级的教练跟球员的组合，我自己觉得球队的上限甚至说我觉得地板都是不低的。对，那像前面提到其实年轻球员他们都还是有蛮好的前景。对，那 AJ Griffin 在第一年虽然后面上场时间不是那么的稳定，但我觉得他也是有办法成长为一个合格的轮替。那 Jaylen Johnson 我自己是蛮期待他的，因为其实他上个赛季后面其实展现出蛮多的潜力，包含像是 在一些持球的上面他的传球的灵性啊，这些都是过去大家有觉得他有办法做到，那他在 NBA 赛场上也逐渐掌握出来，那他也可以靠着他的拼劲 去有更多的冲击篮筐或者是抢篮板这些方面去影响，去发挥他的比赛影响力。那他现在一场比赛，就是我觉得他算是在场上已经算是会有，就是一上场我觉得可以马上感受到他的存在那种球员。那新赛季当然还是期待他的发挥。而空谷的地方就比较特别了，就是因为卡佩拉其实一直以来都是缺氧蛮重要的搭档，那在下个赛季会不会去动到他是有这个可能，因为就是空谷在后面其实已经就是虎视眈眈很久了。那卡佩拉他契合样的一点就是他当然他接空接的能力是好上许多的，所以他在打这些挡拆的时候他的破坏力是更大。那奥空谷相较之下他的爆发力就没有来的那么好，不像卡佩拉就是什么球都可以灌进去这样，但他能做的事情相对就比较多一些，他不管是在传球或者是在他的投射其实也开始有在练出来的一个趋势。那我觉得这对老鹰的战术价值来说影响是更深远，他可以去做到更多不同的配合，而不是说永远都是缺氧打挡拆一个选项。那你一个球队想要就是在季后赛走更远，我觉得Okongwu如果未来他要成为就是主战中锋然后跟样去做长久搭配的话，那势必在这个赛季可能就要去把卡佩拉去交易掉。那我觉得这些都是大家可以去就是之后可以去观察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在有一个缺样跟 DeJounte Murray 的搭配然后又 Snyder 去带领 的情况下，我觉得要去挑一支下个赛季可能进步会最多的球队，就是以上赛季相较之下比较令人失望的老鹰队来说，我觉得他们是有这个机会去做到最大的成长。
那我这边人选的部分呢，我会想给，我不知道，我有点忘记我们前几年有没有猜他，但是他一直是我在教练人选心中的 GOAT， 就是Eric Spoelstra。 那因为我想猜他的原因是，其实大家过去几年其实热火队的战力，他我记得去年的时候我们有讲到他的战力是下滑的，但是for whatever reason 他们就走到了冠军赛嘛。那在战力觉得大家觉得很悬殊的情况下，他们还是偷到了一胜啊。对啊，所以我必须说 Spoelstra 他这名教练我认为跟现在账面上可能除了 Popovich 之外其他的教练都是不同的 level。 对，我觉得他真的非常非常厉害。那在我觉得今年热火队其实你仔细去看他现在阵容的样子，你可能也会觉得他今年可能在 B 段班而已，甚至是 C 段班的球队。但是Spoelstra他厉害一点就是在他有办法去挖掘到他板凳深度的一些球员。那今年包括他们比较年轻的球员，包括像 Hami Harkes 然后 Nikola Jovic， 我觉得这些球员应该都会有蛮多上场时间的。对，那再加上他们可能常常从他们自己的发展联盟啊，或者是从这个双向合约这边找来的球员，其实经常都会有相当不错的表现。所以我自己还是蛮看好热火队能够在例行赛有不错的一个战绩的。尤其在东区，其实除了前面两三队感觉比较平稳之外，其他都还是有各自的隐忧的情况下，我自己觉得热火这个老字号球队能够在例行赛还是有不错的表现。那这些不错的表现，我认为最大归功的点都还是在Spoelstra 他在防守端的策略执行，还有在进攻端的一个执行层面上，我觉得这些都是热火队相当重要的一个资产。
OK， 不过 说真的，你看你想一下，他们虽然打进总冠军赛，但他们去年是我不知道哎，就是以他这个大家对他们的期待程度，就是他有办法拿下吗？我觉得除非他们真的战绩超好啊，不然。真的，就 Spoelstra 我自己提过蛮多次他是我最喜欢的教练，然后他没有拿过 Coach of the Year 这件事情其实也是蛮扯的。对，那我觉得有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他可能过去执教的球星比较多， LeBron 啊之类的低位，真的大家会觉得把这些就是归功于球员而不是教练。那到近几年其实球星没有那么多的时候，其实大家也慢慢看出他的实力就是非常的顶尖。那只可惜是我觉得夏季可能不是他最有机会的一年啊，就是不是他机会比较大的一年，因为说真的以现在阵容的程度，然后今年又痛失了 Gabe Vincent 跟 Max Shrews 嘛，所以你要说他真的又要再从板凳上挖掘几个，哇，再把他们练到这个程度打出很好的成绩。虽然热火是一直在持续做到这件事情，但是不知道，你要我再相信他们一次再挖这几个出来，然后再打出一次， 哇联盟第一或什么，就是他们 前年是去年反正就上上个赛季是联盟第一嘛，所以那一年就是他其实真的蛮有机会，只是蛮可惜最后是没有拿到。那今年你要说他们要再复刻一次 那一年的表现，甚至然后还要再比那年更好，就是他最后还拿到还要拿到这个 Coach of the Year 是真的蛮难的。对，不过如果他真的拿到的话我会蛮高兴的，因为他确实值得一座甚至不止一座。对，
我自己认为他们下个赛季可能还是有全五的位置。对，因为我不知道，因为我真的就很我非常非常相信 Spoelstra 个人执教能力，因为可能我看这么多年的NBA 我真的很少有印象热火队是一个 down year， 就是 是整个很不好的一年， 我的印象是几乎没有了。对，那当然过去当然有 LeBron 跟 Dwayne Wade 这些人，但是我觉得当 LeBron 离开 Dwayne Wade 老化之后，我觉得这个球队还是 manage 有办法到达一个程度，我觉得这是蛮关键的。
OK，你们不猜一下你们雷霆队的 Mark Daniel？
我原本有想猜他，是
说这雷霆下赛季如果 打到西区前三前四，他就是有蛮有机会的。
可是我觉得没机会啊，就
你觉得雷霆不会打那么好？
我觉得高度还是一个问题啊，我一直觉得高度是一个问题。就像今年，我记得 Siakam 有说要在卖的时候。我那时候就还蛮希望雷霆丢点资产去抢，对，但当然雷霆一直维持这个他们认为他们就是 develop 的一个过程嘛。对，但不过你刚刚提到雷霆，我蛮想提到一个雷霆今年有补进的一个新的球员，就是从塞尔维亚来的这个 Micic。 那我不是说这个 Micic 会多厉害，不过 Micic 有在一个就 他在那个访谈当中他有提到，他说因为过去几年其实雷霆就已经在就是有在招募他，想试着跟他签约，但他一直都没有同意，一直都留在欧洲联赛。那他说他今年会决定来OKC 的一个最大原因是他已经确保了球队是跟他在同一个方向。那我觉得他虽然没有讲得很清楚是什么方向，但是直白来说就是赢球的方向。对，那当然知道雷霆前几年大家都不认为他们在往赢球的方向走嘛，但是今年他说得很清楚，那 Mitch 说得很清楚，他觉得雷霆是在往他跟他一样的方向走。对，所以我自己还蛮就是期待说他们今年是真的真的很想赢球，因为去年有点像是怎么又赢
不小心赢那么多，
对对对，怎么赢了，哇你好强哦，你好强哦，怎么不小心绝杀他了。就是
那下个赛季的话就是真的是每一场都是目标是赢球，
对对对对对，
冲击季后赛这样。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一个点，所以当然要猜 Mark Daniel 我觉得也是蛮帅的一个选择。对
啊， 对啊，不过我自己当然是希望是 Frank Vogel 可以拿下这个奖项。对吧，太阳队可能是联盟第一名之类的，拿个全联盟第一，然后 Frank Vogel 直接全部横扫奖项，有没有 MVP 可能 Devin Booker，然后那个第六人可能是 Utah Watanabe Eric Gordon。 随便这个横扫一下，哎呀上一次这种横扫奖项是什么时候，之前的公路队
他们有这样吗？就我记得好像 Budenholzer
拿
年度最佳总教练，
然后 Giannis 又 MVP 的 DPOY 什么的，要一支球队拿一堆奖项，就是真的那个球队要在该年是真的表现统治性的等级。
好了，那这应该是我们今年预测的部分，明年就再回来看看，说不定我们的预测都相当的荒谬。
一回归就爆料了，我就想说今天会不会有一点卡，或者是可能流程上面比较不顺。那说出乎意料的，我觉得整个进行的还算顺利。
不过我们两个本身其实也蛮有一段时间没有聊天，不然其实 NBA 在开季的时候，
对对对，
我们其实蛮长，我们会花很多时间在聊天。
对，我们有时候就讲个电话就讲好几个小时，可根本就也不是在录 podcast。
对。
就是随便就讲了一堆，对吧？不过现在的话我觉得 podcast 恢复更新蛮好的，就是可以让大家有多一个频道，然后让大家去多听一些篮球的消息，那我们也有一个管道去可能讲更多平常讲不到的东西，所以蛮有趣的。所以因为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反正就是有一些观众还会跑来问我说， 那个 podcast 还有没有要录啊什么之类的， 我自己是蛮感动的，就我们的 podcast 还是有人在等的，就让我觉得我们还是要赶快再回来更新一下，
就跟大家说声抱歉啊，因为其实这段时间我就像我们节目一开始提到，我们两个人都偏忙了一点嘛，对啊，因为你在我在当完兵出来之后，
换我当兵，
对，
接力当兵，
对啊，我们两个除了接力当兵之外，其实我那段时间也都是在忙说要出国啊，很多事情要准备啊，来了之后更忙，因为人生地不熟的，然后新环境嘛，新的开始，然后也花了很多时间，刚好也休赛季，然后刚好你也在剃头当兵，所以你刚好出来了，又要打季前赛的话，所有时间都 match 的非常非常的 perfect。
对啊，所以希望这个赛季我们是可以跟大家一起完整的走，从开始走到最后，然后让为大家一起带来更多不一样的篮球讨论。对，那我们之后应该也会开始固定的去每周更新，所以请大家再把我们的频道好不好加回你的关注名单里面我们就要复出了各位，对，那请大家继续收听，那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啊，对，那我们就下次节目再见，拜拜，
好，拜拜。